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公开的赞美圣洁，恐怕会受到冷嘲热讽，甚至会遭到恶意攻击。但人若是回到良知里，就会发现人的良心始终偏爱圣洁美好的东西。当某个名人的婚外情受到吹捧，人们甚至展开讨论说，一辈子只爱一个人是反人性的，性得不到满足，人生还有什么乐趣？我却读到一个另类的故事。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从大学本科到博士后毕业，将近10年的时间，她深深暗恋着自己的导师。老师的妻儿在国外，女孩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跟独居的老师在一起。但她是在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长大，每周还在研读圣经。她知道圣经里很多的教导都是为了使人得保护、得益处，所以每当被邀请去老师的家或是办公室，她都会拉上师姐同去，因为她知道人性的弱点，而且她对老师的一举一动都会着迷，所以他对自己的自制力没有信心，生怕自己沦陷在老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不给自己和老师独处的机会。他说，如果我任凭自己的感情稍有一些泛滥，或者如果没有一种巨大的超自然力量来归正我，我太有机会，也太有可能越过道德的边界。虽然我身边的许多同龄人都认为这个时代是没有对错的时代，然而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还是深深地把道德底线根植于我的生命中。他还说，我发现所谓属天的道德底线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我就要怎么待人。我既然希望有一天和我所爱的人白头偕老，那么我就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痛苦之上。于是那些年，他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用埋头苦读和马拉松长跑来对抗胡思乱想，没有给他暗恋的老师任何一个暧昧的眼神。在痛苦挣扎的相思中，他执意选择不做第三者。每当那种渴望他离婚的念头如恶狗一样扑上他灵魂的时候，他就含着泪祝福老师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后来，女孩在33岁的时候遇到了爱她也是她心爱的丈夫，她走进了婚姻，生了一个女儿。女孩用自己的故事诠释了什么是圣洁的爱，那是舍己的、有节制的、不求自己益处的真爱。他的经历也证明，靠着那属天的力量，人的感觉感性完全可以被理性所驾驭，祝福他人也是祝福自己。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孤寂，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二章二十一节到三章第五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三章六到十节。读完启示录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那么或许有人会忍不住的说了，犯罪以后总想逃躲，满以为我心所思我行所为神不会察觉，但是原来神他早已经知晓一切了。没错，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去隐藏的，因为他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但是他仍旧在爱着我们。所以我们越是有不想被神所看见的事儿，就越需要来去向神认罪了。人都以为深奥难懂就是有知识有属灵经验，但是神却说，至于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么撒旦深奥之理可能是指异端所传讲的假的教训，或者是所谓进一步提升人属灵生命的给信徒的保证。其实我们应当谨慎的来去持守基要真理。对于那些使我们远离圣经远离教会或者是远离基本教义的任何的新的教训我们都要小心的去查验。或许有人会不解的发出疑问说了，我可能会是得胜又遵守生命的人吗？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说，凡得胜的人，就是那些坚守到底并且得神喜悦的人，将来管制基督他的仇敌，在他审判邪恶力量时要和基督一同来去作王。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破晓之际晨星出现，基督再来景象亦然，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之处呢？晨星在破晓之前出现，那个时候正是气温最低最黑暗的时候，那么正当世界处于最寒冷荒凉的时候基督他要突然来出现，以真理的亮光来去揭露邪恶并带来他所应许的奖赏。好，读完启示录的三章一到五节，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撒迪这个城市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撒迪它是一个富有的城市，那么实际上是分作两部分，旧城建在山上，那么由于人口增加了，便在下面的山谷就建造了一座新城。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按名是活的，实则是死的，有名无实，那么撒迪是这样，我不会也是这样吧？好，撒迪教会的问题不是异端，而是灵里的死亡。撒迪虽然是有充满活力的声誉，但其内部却充满了罪恶，他们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教会，圣灵对他们呢实在是没有什么称许的话可说。那么撒迪教会需要重新回到那最初的领受当中，那么这一刻有这个需要的又岂是他们呢？主耶稣极力的要求撒迪教会要持守他们当初信主时他们所听到的真理，重新的回到信仰的根基上，不断增加对主的知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绝不能够放弃有关耶稣基督的基本的真理。主耶稣基督他永远是神的儿子， 他为我们的罪就来舍身，这个是永恒不变的，绝没有任何从神而来的新的启示会跟圣经的教导有冲突的。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穿白衣就能够留名在生命册上，这是真的吗？穿白衣有什么特别呢？好，穿白衣的意思就是保持纯洁，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基督啊，就允许把未来的光荣和永远的生命来赏赐给那些在信仰上站得稳的人。那么所有的信徒的名字啊，都被记在生命册上，那么就象征他们是属于神的。那么上次节目结束前，我们提到了家谱，家谱啊，只记载了和亚当以及和基督有关的家谱，而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个是生命册。如果你信基督，那么你就会名列在生命册上。但是问题是，列名在生命册上之后，还可能会被除名吗？又或者是基督徒会不会失去神的救恩呢？但是根据约翰福音的10章28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说过，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圣经一再保证信徒是不会失去神的救恩的。那么有一位学者啊，在他所撰写的《启示录注释》这本书中，他这样来写道，他说，有人认为这段经文应许因着信基督，基督徒的名字啊，不会从生命册上被除去。有人认为生命册包括全人类，当人长大到必须决定是否接受基督时，他若拒绝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么就会从生命册上来去除名。凡接受基督做救主的，名字就会留在生命册上，基督也要在天父以及众使者面前来去认他们的名。我认为这个解释啊很正确。启示录是非常重视家谱的，那么显然的，有些人他们就列名在生命册上，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没有的。那么稍后到第22章的时候啊，我们会再来探讨这一点的。我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其实很单纯，那就是在撒迪教会啊，大家都有机会来得救。基督说，人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掉，那么即使在撒迪，也会有人呢、来去得救。但是真正重要的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我认为你得救之后啊，就不会再失去救恩了。启示录3章6节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是在告诫我们，我们要听圣灵他的声音。那么今天圣灵借着圣经向教会啊来去传达基督的信息，主就再一次提醒人要听从这个严肃的警告，就是不可徒有宗教的外表，但却从来没有重生。那么撒迪教会啊，常被视为是象征后宗教改革时期。这个时期的教会啊，就变得是非常形式化啊，重礼仪啊，很世俗化以及很政治化。那么欧洲复原派国教教会和美国独立前各州的教会都是这个趋势的开启者。好，菲拉铁菲教会是代表复兴的教会，大概是从19世纪初到教会被提到天上。那么这些教会啊，就回归到圣经中。那么今天很多的基督教以及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啊，都回到了圣经了。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来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呢、都是非常渴慕神的真道的。菲拉铁菲教会啊，就是这个时期教会的写照。我曾经去过菲拉铁菲，那么在今天那是一个还算是繁荣的土耳其小镇，距离海岸线呢，大约是有125到150英里，坐落在一个非常美丽的溪谷中。这个溪谷啊，它很宽啊，向北向南去伸展，它是荷姆斯河的一个支流。那么这个城啊，它就建造在4到5个小山丘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土耳其小镇。菲拉铁菲它位于地震带， 由于地震以及战争，那么大量人口啊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来自东方的外族入侵这个小镇的时候，就屠杀了当地的居民。那么因此那里啊已经没有原来居民的后裔了，但是呢一直是有人居住的。那么早先他们被希腊人视为是异端以及外邦人。在那个年代，希腊人把所有的外族啊都称为是野蛮人。那么到了使徒时代，腓拉铁非已经完全被希腊化了，成为典型的希腊殖民地了，保有纯粹的希腊文化。那么因此啊，有人就称之为是小雅典。那是一个城堡型的一个城市，可以拦阻入侵到以弗所、士美拿啊，或者是别加摩等三个大城的敌人。那么其他的城市啊，大多是有军队在驻守，好阻挡敌军往西来去进攻。腓拉铁非的土壤特别的肥沃，只要你能够想得到的植物啊，这个地方它都是有的。这里所出产的酒啊很有名啊，周围的山丘全都是葡萄园，他们的钱币刻有酒神的一个头像。很多人以为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出自圣经啊，其实啊是出自一对彼此相爱的兄弟，又称为是兄弟之爱的城。之后的17年，一场大地震呢、就把这座城完全给毁了啊，同时也毁了撒底和附近的里底亚。那么当时的罗马皇帝啊就拨下大笔重建的经费，那么才让这些城市啊就恢复旧观。好，腓拉铁非是除了士美拿教会之外没有被神责备的教会。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遵守圣经。奇怪的是，虽然这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两个城市啊他们依旧还在。那么在腓拉铁非有一座教会的遗址，那么就显示基督教直到第12或者是13世纪啊还是非常的活跃。那么管理教会的人也一定是基督徒。那我到那里的时候啊天气很热，接待我们的那对夫妇他们就殷勤的给我们喝水，而且呢还一直带着微笑。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感受到基督的爱在其中来去流淌。这座教堂的遗址还保存着，但不是3章12节中所提到的柱子。导游他会带观光客到这里去参观。我第一次去腓拉铁非之前看过一张圆形剧场的照片，我跟导游说我很想去那里去看一看，但是圆形剧场啊已经不在了，但是在鱼丸纸上开了一间土耳其咖啡店。店主说以前的确有一个圆形剧场，不过已经完全毁了，只剩下一根柱子，这根柱子啊被埋在树堆里。那么土耳其人为什么要拆掉这个剧场呢？原来土耳其人在腓拉铁非啊就残杀基督徒，他们要消灭这些古迹，希望世人呢、就忘了这回事儿。那么在十字军东征时，腓拉铁非它是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一个战场。那么主后的1922年，土耳其和希腊在这里啊也发生过激战。那么现在那里啊还有不少的信徒，不过啊都没有公开身份，免得受到逼迫。腓拉铁非教会啊就一直延续到主后的第13世纪，那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称他们是复兴的教会，因为他们就回归到圣经来去教导圣经。我认为腓拉铁非教会啊就代表今天正统的基督教教会。那么在主后的19世纪之前，教会呢并不重视圣经，那么现在呀比较重视了。感谢主，福音广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看启示录的3章7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好，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那么这句话中的使者是指人，也就是教会的传道牧师。那么经文提到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在启示录1章追溯向约翰显现他是得着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在给教会的7封信中，他针对教会的需要啊就显明他自己。那么对腓拉铁非教会， 主耶稣就提醒他们，他是圣洁的，主的降生是圣洁的，主的死也是圣洁的，他作为大祭司的职分呢，也是圣洁的。路加福音1章35节就论到主耶稣他的降生，天使对玛利亚就说了，他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使徒行传的2章27节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看，基督他的死和复活，以及他在大祭司的职分上啊，他都是圣洁的。希伯来书7章26节经文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你看，圣经说主耶稣他是真实的。约翰福音14章6节记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真实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纯净的，有完美和完全的意思。根据约翰福音6章32到35节经文的记载，摩西不能赐下灵粮，基督他才是生命的粮。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么这个钥匙和启示录的1章18节所提到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一样。拿着大卫的钥匙是宣告啊，基督他是万有的掌权者。路加福音1章32到33节经文说，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到了千禧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今天他还得掌权，他坐在天父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来成为他的脚蹬。好，大卫的钥匙，那么这里的钥匙啊，是权威和统治的象征，比喻基督不仅带着绝对的权柄审判这个世界，并且呢，会在新天新地里和父神呢一同永远作王。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么意思是，基督他是能开以及能关的那一位，他是大有能力的掌权者，他是我们的安慰者。那么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他所说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腓拉铁腓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弟兄的爱。那么主向这个教会显现时，他的形象就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主耶稣拥有管理的权柄以及无可置疑的控制权。犹太公会和外邦异教所不能关闭的这扇敞开的门，就是神所赐的机会，向一切愿意听的人来去宣讲基督。大卫的钥匙，这是旧约的比喻，那么象征神他那开启门户以及封闭众口的那个绝对的主权。启示录3章8到10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好，你看敞开的门，那么所指的就是进入天国的门。那么学术界对于我忍耐的道，那么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命令，那么指直到基督在临之前要忍受苦难，那么另外一种啊，是指使徒的教导，信徒呢要效法基督在世上的忍耐， 那么这个忍耐呢，也应该是忍耐这个邪恶世界中的各种的矛盾。那么其中第二个见解啊，是比较恰当的。受试炼的时候，那么是指基督再临之前啊，极大痛苦啊临到世界的时刻，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大患难的日子。免去试炼啊，并非指在痛苦和大患难的日子丝毫不受灾害，而是指神引导以及保护信徒，好让他们呢战胜撒旦的逼迫和苦难，最终来去得胜。好，你看主对腓拉铁腓的教会啊，只有称赞。那么其中的圣徒，他们都是忠心的，他们热诚的来活出好行为，他们在软弱时来懂得信靠主。那么结果，他们就以生命来活出真理啊，得以把真理啊给保存下来。他们是没有弃绝掉基督的名的。那么因此，神要在他们的面前给他们一个敞开的机会的门，是没有人能够来关的。那些自以为是的犹太人，他们曾极力的和他们来去作对，但却将要在这些单纯的信徒面前来去谦卑下来。他们自称是神的子民，但其实啊，他们是撒旦一挥的。他们将不得不承认，这些受藐视的基督徒才是真正蒙拣选的。好，你看，腓拉铁腓的信徒既在世人面前活出真理，持守神的真道，那么主就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来保守他们免去这个试炼。那么这个应许啊，就是他们无需经历第六到十九章中所描述的大灾难时期了。啊，请留意，他们无需经历受试炼的整段的时期，而且呢，他们是蒙保守脱离这个时期，而不是蒙保守度过这个时期。好，普天下人啊，是一句专门的用语，指那些啊以地上为归宿的人，是那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如能遵守主忍耐的道，神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我们免去我们的试炼。这是多么大的应许啊！但愿我们在邪恶败坏的世界里仍愿意秉持生命信仰，活出圣洁的生活与生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